大家好，这里是喜马拉雅有声平台，我呢是五哥在线，欢迎您呢继续走进五哥家园栏目。今天呢，我们开始演播《岳飞传》。今天呢，开始演播第一章《岳飞降生》。话说北宋末年呢，由于政治腐败，统治者穷奢极欲，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再加上官僚机构不断扩大，北宋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当时呢，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辽、金两个少数民族呢，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可即便如此，统治者却依然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朝廷里奸臣当道，忠良之臣不是被残害，就是被迫隐居。北宋王朝已经危如累卵。不久后，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大金政权击败了大辽政权，统治了北方地区。大金政权所统治的地区不利于农业生产，因此呢，大金的统治者便对富裕的中原地区野心勃勃，多次派士兵进入北宋境内，抢夺北宋百姓的粮食和物资。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根本无力保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个时候呢，北宋百姓都渴望有一位英雄人物挺身而出，带领士兵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岳飞出生了。宋徽宗崇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103年，岳飞是出生在相州汤阴县永和乡的一座农家庄园里。岳飞的父亲叫岳和，本是一个生意人，在外漂泊多年，赚了一些钱后呢，就带着对家乡的眷恋返回故里，购置了几亩田地，建了一座小庄园，过起了悠闲的生活。岳和是平时为人善良忠厚，乐善好施，经常帮助遇到困难的乡亲，有极好的口碑。不过他也有他的烦心事儿，他已经50多岁了，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却始终未能如愿。直到岳飞这一天是呱呱坠地，他才了却了一桩心事儿。正当岳和为此高兴的时候，突然听到仆人呢报告说，有一位道士前来拜访。岳和犹豫了一下，才请那道士进来。当看到道士是须发洁白，但面色红润之后，岳和便觉得这个道士很不一般，他连忙把道士请进客厅里，恭恭敬敬地行礼，并十分客气地说，师父方才无意怠慢，只是我的妻子刚刚产下一子，我担心会玷污了您的圣体，所以才没有马上让仆人请您进来。道士也十分客气地还礼道，您做善事虽然没有被人看到，但老天自会知晓，请问员外怎么称呼？岳和答道，我叫岳和，世代居住在本县，由于我有几亩田产，所以人们都把这里称为岳家庄，不知道法师您怎么称呼， 在哪里修行？道士说，我法号西夷，平时云游四海，居无定所。今天我来到这里，正赶上员外您喜得贵子，看来我和这个孩子十分有缘啊，不知道您是否能把他抱出来让我看一下。月和回答说，请师父稍待片刻，我进去与夫人商量一下。月和的妻子姚氏听说此事后，思考了一下，便答应了。过了一会儿，丫鬟抱着刚刚出孩子来到了客厅，西夷道长走上进来，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孩子，便不由自主地说，这个孩子长得好啊，不知道员外给他取名字没有。玉和笑着答道，孩子刚刚出生不久，还没有来得及给他取名字呢。西夷道长说，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给他取一个名字，您看怎么样？月和回答说，那再好不过了。西夷道长说，我看您的儿子相貌不凡，一表人才，日后定会成就一番大业，远举高飞，鹏程万里，我看不如就叫他岳飞，字鹏举吧。月和听后非常高兴，便设宴款待了西夷道长。姚氏听说这个名字后也很高兴，月和老年得子自然十分开心，他打算在孩子满月时大摆酒席，邀请亲朋和朋友来庆贺。可是在岳飞满月的前几天，瓢泼大雨是不期而至，而且下了很久，河水泛滥，把庄稼都给淹了，庄上百姓都心急如焚，只能待在家里祈祷暴雨早些结束。连日的大雨冲淡了岳和老年得子的喜悦，他抱着岳飞忧虑地对妻子姚氏说，夫人，这雨没完没了地下了好几天了，看这样子好像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停，我担心如果再这样连续下，那么用不了半天，河里的水就会冲破河堤了。去年闹旱灾，我们一家人吃尽了苦头，而今年又要闹水灾，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姚氏劝解道，老爷您不必太担心，不过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们应该做些准备，现在就麻烦老爷先把屋里的贵重物品收拾一下吧，还有您最好先做好准备，以防备河堤决口。
我们没有什么贵重物品要收拾的，如果洪水真的来了，最要紧的是保住性命。刚才我想了一下，前些天为了给彭举摆满月酒，我买了两个大酒缸，如果真的发洪水，我们可以躲到酒缸里保命。
就在此时，巨大的响声突然传来，那月河跑到门口一看，只见洪水浩浩荡荡地漫过来，大半个村子瞬间就被洪水给淹没了，哭喊声和呼救声不断传来，洪水已经冲破了河堤。月河家的房子地势相对高一些，洪水暂时还没有涌过来，月河知道危险马上就会来临，忙用被子把小岳飞裹起来， 拉着夫人来到后院，把岳飞母子放进一个大酒缸里，而他则钻进另外一个大酒缸里。不大一会儿，洪水就涌了进来，刹那间就把庄院给淹没了。湍急的洪流冲着两只大酒缸向远方飘去。起初坐在大酒缸里的月河还用尽力气紧紧拉住岳飞母子所在的那个酒缸，不过他很快就没有力气了，几个浪拍打过来，他就不得不放开了手。随后两个大酒缸被洪水冲到了不同的方向。姚氏抱着小岳飞不断地呼喊着丈夫，可是无论她怎么呼喊，她也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听到丈夫的回答，她的身体本来就十分虚弱，又遭受失去丈夫这个打击，所以就晕了过去。洪水呢，把装着岳飞母子的大酒缸一直向前冲去。过了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姚氏终于醒了过来。她看了看怀里的小岳飞，见他安然无恙后，才放下心来。后来她才知道自己和孩子被洪水冲到了河北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一个叫王明的老员外看到他们母子十分可怜，就把他们接到家里悉心照料，还派仆人去汤阴县打听月河的消息。王家的仆人打听了很久，也没有打听到任何音讯。姚氏想到自己的丈夫很可能在洪水中丧生了，伤心的好几次哭得晕了过去。王员外和王夫人呢，不停地劝说他，才终于使他恢复了平静。此后姚氏与王夫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听说王夫人一直没有孩子，姚氏就劝王夫人尝试一下自己使用过的偏方。王夫人试过之后，没多久的果然怀孕了，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王员外夫妇非常高兴，为儿子取名为王贵，对姚氏千恩万谢，并认为姚氏母子的到来为家里带来了福气，所以对姚氏母子更好了。后来呢，姚氏逐渐从丧夫之痛中恢复过来，将年幼的岳飞抚养成人，成为了他的唯一的心愿。今天呢，我们就先演播到这里，我们明天继续演播，明天我们继续演播《岳飞传》的第二回啊，第二章拜师学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继续。